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来天是滨州永寿人，父亲来耀在行伍中奋发出身。开元末年，持节担任契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在西边很著名，最终官至右领军大将军。来天略微懂得读书，崇尚名节，傲然有大志。天宝初年，跟随四镇担任重要职务，多次升迁，任殿中侍御史、依稀北庭行军司马。皇帝下诏推举，有智谋果断，才能足以统帅众人的人。十一张浩推荐来天能决断大事，有抵御外侮的才能，提拔为颍川太守，充任招讨使。恰逢母亲去世免官，因孝顺闻名。安禄山反叛，张继推荐他在扶桑期间启用，授任汝南太守，还没有赴任，改任颍川太守。贼军攻打颍川，当时积住的粮食很多，来天修整城墙自如，亲手射箭，敌人都是阴险倒下。贼军派投降的将领毕思琛招降他，毕思琛是父亲原来的部将，在城下跪拜，边哭边吊唁，来天不回应，前后俘获杀死很多贼军。贼军害怕，称他为来剿铁。因公就地，加任防御使、河南淮南游役、主要招讨使，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代替卢炯。恰逢四国王李据上表说卢炯正在固守，于是让来天回到原职。贼军围攻南阳很紧急，来天与魏仲熙合兵救援，没有取胜，人心恐惧。来天能够安抚训练士兵，举动安详稳重，贼军不能侵犯，改任淮南西道节度使。东西两京收复，封颍国公，食邑200户。乾元二年改任河西节度使。还没有赴任，朝廷军队在象州战败，下诏授任陕国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第二年，襄州部将张维景等人杀死节度使史惠，改任来天为山南东道乡邓军防金商隋颍副十州节度使。到任后，张维景投降。上元二年春，在鲁山打败史思明余党，俘虏贼军首领，又在汝州作战，缴获马牛骆驼，总共两战，斩首万级。第二年，下诏让来天回朝，来天安定乡汉地区，将士也适应他的治理，于是暗示众人挽留自己，而表面上做出行的样子。到达邓州，又下诏让他回镇。肃宗听说他的计谋，厌恶他，吕英、王仲生等人都说来天的军心不可以留任，于是改任山南东道乡邓唐傅隋颍六州节度使。不久，王仲生与贼军在深州作战，被贼军俘虏。当初王仲生被围困，而将领吕英生病，来天观望不立即救援，等到出兵时，王仲生已经战败。行军司马裴求上表报告情况，并且说来天善于谋略而且勇敢，恐怕以后难以控制，立即除掉他，可以一战擒获。皇帝很同意，于是改任来天为淮西深安齐黄光免兼河南陈豫许郑卞曹宋颍四十五州节度使，来宠幸他，暗中夺去他的权力，加裴求为乡邓等七州防御使，代替来天。来天害怕，推脱说淮西没有粮食，必须等麦收才能上路，又暗示众人坚决挽留。代宗即位，又授任来天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秘密下诏让裴求图谋他。裴求从军州率军沿汉水而下，正逢日落，侦察的人报告来天，来天与帐下谋划，他的副将薛南阳说您奉诏留下镇守，而裴求用兵力威胁取代，这是没有民意的，裴求的智勇不是您的对手，而且众人内心不归附，他如果趁我们不备夜间放火进攻，确实值得忧虑，如果等到天明，那么打败他是一定的。第二天，裴求督率五千军队在古水北岸列阵，来天率兵迎战，对裴求的军队喊道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您不接受命令，所以忠诚讨伐罪人。来天说下诏让我回镇此州，于是拿出诏书给他们看，都说这是假的，我们千里讨伐贼寇，难道空手回去吗？争相射箭，来天退到军旗下。薛南阳说请您统兵不要交战，于是用300骑兵作为骑兵沿万山 从背后夹击，裴球的军队几乎全被消灭，裴球脱身逃跑到牲口，被俘获押送京师。来天于是入朝谢罪，皇帝待他没有猜疑，授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山陵使。这时程元镇在宫中掌权，记恨来天，于是告发他与巫祝言语不顺。恰逢王仲生回来，又说由于来天与贼军勾结，所以被贼军俘虏。皇帝激怒，于是下诏削夺官爵，贬为播川尉，员外安置。到了户县，赐死，抄没他的家产。来天死后，门下宾客散去，把尸体掩埋在坑中，只有叫书郎殷亮最后到来，在尸体旁哭泣，为他准备棺木衣服安葬。皇帝慢慢醒悟，是程元镇诬陷，因其他罪名将他流放秦州。在此之前，来天的行军司马庞冲率兵2000戍守河南，到达汝州，听说来天死了，于是回军袭击襄州，别将李昭抵御他，庞冲逃往房陵。李昭与薛南阳、梁崇义互不同属，梁崇义杀死李昭，皇帝任命梁崇义为节度使代替来天。不久为来天建立祠堂，四时祭祀，避开来天的厅室不居住，哀伤的请求礼葬，下诏同意。广德元年，追复官爵。裴球最初以门因任京兆司路参军，来天镇守陕州，引荐为判官，移镇襄州，又任行军司马，对待他很优厚。等到来天在汉上专权，裴球想得到他的位置，所以背叛来天告发情况，皇帝依靠他图谋来天。但他性情轻浮狭隘，缺乏谋略，出兵后供给用度没有节制，等到失败，下诏流放废州，到达蓝田，赐死。田神公，冀州南宫人，天宝末年任县吏。恰逢天下战乱，贼军任命他为平卢兵马使，他率众归顺朝廷，跟随李忠臣收复沧州、德州，攻打象州，在信源抵御。后来守陈留作战不胜，与许书记投降史思明，史思明让他与南德信、刘从建南下攻略江淮，田神公袭击南德信，斩杀他，刘从建脱身逃跑，于是兼并了他们的军队。下诏授任鸿胪卿，袭击靖刚于运州，没有攻克。刘展反叛，邓景山引田神公帮助讨伐，从淄青渡淮水，军队不整肃，进入扬州，大肆掠夺居民财产，拆屋挖窖，杀死商户波斯数千人。不久擒获刘展，送往京师，升任淄青节度使。恰逢侯希义进入青州，改任演运节度使。当时贼军围攻宋州很紧急，李光弼上奏田神公前往救援，贼军解围而去，又攻破法子营，再次进攻靖刚，使他投降。史朝一听说，于是逃往夏伯，晋封信都郡王，改任河南节度使，便送巴州观察使。大历二年来朝，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下诏宰相百官送到尚书省，又判左仆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师，回军。田神公侍奉母亲孝顺，起初曾经傲慢自大，见李光弼对待官属行平等之礼，于是改变态度，谦虚自义。后来卧病，宋州的姜立为他祈祷消灾以报恩。八年勉强入朝，去世，戴宗为他撤除音乐，追赠司徒，下诏让他的弟弟曹州刺史田神玉主持汴州留后事务，赐赋卷千匹，布500端，百官吊丧，赐屏风阴入，犯千僧祈福。至德以后，节度使不兼宰相的，只有田神公的恩礼最为深厚。田神玉最终官至便送节度留后。侯希义，瀛州人，身高七尺，面部丰满，头顶尖。天宝末年任州皮将，守保定城。安禄山反叛，派宦官韩朝一扑传达命令，侯希义斩杀，他向众人宣誓。安禄山又派亲信将领徐归道为节度使，侯希义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斩杀他，派使者上报朝廷，下诏授任王玄志为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去世，副将李正己杀死他的儿子，共同推举侯希义，有诏就便授任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与贼军交战多次有功，但孤军无援，又被西侵略，于是率领军队20000人渡海进入青州占据平卢，于是陷落。肃宗因此任命侯希义为平卢淄青节度使。 从此资清常以平卢冠使。宝应初年与诸军讨平使朝议，加检校工部尚书，赐十封户，画像凌烟阁。侯熙义刚得到青州，治理军队，从事农耕有成效，后来逐渐懈怠放纵，喜好打猎，宁佛，大兴土木修建祠庙，百姓感到困苦。夜晚与巫师在野外住宿，李正己利用众人的怨恨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入，于是逃往华州，被召回，受检校尚书右仆射知省事。大历末年封淮阳郡王，建中二年升任司空，没有来得及授官，去世年62，遗命他的儿子上交前后十封，追赠太保。崔宁本是贝州安平人，后来迁居魏州，世代为儒家，但他独自喜欢纵横之术，因此落魄，客居剑南，以步兵身份侍奉先于仲通。又跟随李密征讨云南，没有功劳，回到成都，行军司马崔论喜欢他，推荐为牙将，先后侍奉崔元、裴冕。裴冕被诽谤，朝廷怀疑他，派使者询问情况，崔宁的部众戈尔为他申辩冤枉，使者上报，崔宁也回到京师，留任折冲郎将。宝应初年，蜀地动乱，山贼频显，道路不通，严武上奏崔宁为利州刺史，到任后贼军逃走，因此知名。等到严武任剑南节度使，经过利州，心中想带他一起西去，但利州不是自己的辖区，让崔宁自己想办法。崔宁说，节度使张献诚猜疑我，很难立即离开，但张献诚贪利，如果后加贿赂，那么我可以跟随大夫了。严武同意用齐景真被送给张献诚，并求取崔宁，张献诚果然高兴，让崔宁自己称病离职。严武于是上奏任他为汉州刺史。吐蕃引杂羌侵扰西山，攻破浙晋等州，有诏收复，于是严武派崔宁率军西进，逼近贼城，城墙都是石头垒成，无法进攻，只有东南方不合拢一丈多。侦察知道后，于是挖地道，两夜而攻下，开拓土地数百里。敌众惊恐，相互说：“崔宁神兵啊！”等到回军，严武非常高兴，装饰七宝车迎入成都，在军中夸耀。永泰元年，严武去世，行军司马杜季、别将郭英干、郭嘉陵都请求郭英干的哥哥郭英义任节度使，崔宁与他的军队也请求大将王重俊，奏书同时到达，而朝廷已经任用郭英义了。郭英义记恨他们，刚开始任职就诬陷杀死王重俊，又派使者召崔宁。崔宁害怕，假托抵御吐蕃，不敢回去。郭英义发怒，于是出兵，声称帮助崔宁，实际想袭击夺取他，就把崔宁的家迁到成都，奸淫他的妾印。崔宁害怕，更加凭险自首。郭英义于是亲自率军讨伐他，恰逢天降大雪，马多冻死，士兵离心，于是战败而归。崔宁听说郭英义削减将卒的功绩赏赐，部下都怨恨愤怒，又毁坏玄宗的铜像，于是在军中下令说郭英义反叛，擅自占据先帝旧宫，于是进逼成都。郭英义在城西列阵，派白茂林为前军，郭英干为左军，郭嘉陵为后军，与崔宁交战，白茂林等战败，军队多投降崔宁。崔宁立即任命降将，让他们率兵回攻，郭英义不胜，逃往凌迟，被韩城杀死。于是剑南大乱，杨子林在泸州起兵，与琼州百贞节联合讨伐崔宁。第二年，戴宗下诏宰相杜鸿渐为山西剑南琼南等道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前去平定叛乱。杜鸿渐出洛谷，有人献计说，您不如驻流浪中，多次发信陈述郭英义的罪过，嘉奖崔宁的策略，于是将崔宁所属的刺史立即受任，使他不生疑，然后与东川张献诚及各帅合兵侵扰崔宁，不到一年，崔宁势必穷困，必定束身归命。杜鸿渐犹豫未决，恰逢崔宁派使者到进献增锦数万，言辞非常谦卑，杜鸿渐贪图他的财力，于是进入成都，正式全部委托崔宁，每天与辽蜀杜亚、杨延纵酒高会。于是上表任百贞节为琼州刺史，杨子林为泸州刺史，来和解，又多次在朝廷推荐崔宁。在此之前，崔宁与张献诚交战，夺了他的金节，不肯交出， 所以朝廷趁机授任崔宁为成都尹、西山防御使、西川节度、行军司马。杜鸿渐回朝后，崔宁于是任节度使。大历三年来朝，崔宁本名崔干，这是赐名。杨子陵袭击占领成都，皇帝于是让崔宁回蜀。不久杨子陵失败，崔宁见蜀地险要，财富丰饶，而朝廷没有多少法度，于是大肆诛求聚敛，让弟弟崔宽住在京师，用厚礼贿赂权贵，深交元载父子，所以崔宽迅速升任御史中丞，崔宽的哥哥崔审官至给侍中。崔宁在蜀地很久，兵力渐强，而放纵奢侈穷极欲望，江丽的妻妾多被侮辱逼迫，朝廷容忍不能责问，多次加官至尚书左仆射。14年入朝，升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不久以平章事任御史大夫，就建议说选择御史应当由大夫决定，不应与宰相商议。于是上奏李恒、于杰等人任御史，宰相杨炎发怒，搁置不行。杨炎正在诋毁刘晏，崔宁在皇帝面前深究，又一向侍奉元宰，而杨炎也出自元宰门下，所以怀恨在心，没有忍心发作。这年十月，南蛮和吐蕃合兵攻入汶川，方为、邛崃、州县被攻陷，百姓逃到山谷中躲藏。张宁当时正在朝廷，军队没有主帅，德宗催促张宁前往镇守。杨炎一向与张宁有嫌隙，担心他回到蜀地后难以控制，就对皇帝说，蜀地是天下的富饶之地，自从张宁擅自控制，朝廷失去外府已经14年了。如今张宁虽然前来，但他率全军镇守蜀地，赋税收入天子的情况与没有这块地方一样。张宁原本与诸将地位相等，只是因叛贼千百万得以占据高位，不敢自专，用恩惠柔和来安抚百姓，所以威令无法施行。如今即使让他回去，也必定无功，只是白白派遣。如果他有功，按照情理也不能夺其权。那么西蜀的富饶，失败固然失去，胜利也不是国家所有。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德宗说，你的计策是什么？杨炎说，请求不让张宁回去。如今诸子所辖的范阳禁兵戍守在京城近郊，让他们与禁兵一起前往，没有不胜的。通过这次战役，可以把亲信兵力安插在其腹地，那么蜀地将领就会吓破胆，不敢妄动，然后换授其他统帅，以收回其权力，得到千里肥沃的土地。这就是所谓借着小的祸患获取大的福分。德宗说好，于是罢免张宁的西川节度使职务，改兼京畿观察使、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夫方丹延州都团练观察等使，托辞说是重臣安抚北方边疆，并且每道设置留后，让他们能够自行奏事。杜希全在灵州，王洪在镇武，李建辉在福州，以及戴修言、杜从政、吕希倩都是杨炎安排的，让他们四查张宁的过失。张宁到达夏州，与吕希倩招抚党项，投降的人很多。杨炎憎恶此事，就上奏说吕希倩没有安抚边疆的才能，而用神武将军石长春代替他，又改任张宁为尚书右仆射，知省事、司空之职依旧。诸子叛乱，德宗出居奉天，张宁数日后才到，德宗非常高兴。张宁对亲近的人说，皇上聪明，从善如流，只是被卢杞迷惑才到这一步。于是流下眼泪。卢杞听说后，想要在皇帝面前构陷张宁。恰逢王洪赴难时，与张宁一起出延平门向西走，张宁多次下马上厕所，总是很久。王洪害怕贼兵追赶，就喊道，已经到了这里，还想观望吗？卢杞略微听闻，就暗示王洪上奏。恰逢诸子施行反间计，而任命柳浑为宰相，署任张宁为中书令。当时朔方长书记康湛任州治尉，王洪逼迫康湛伪造张宁给诸子的信献给皇帝。卢杞于是上奏，张宁起初没有孝顺之心，之前听说与贼盟约，被署任中书令，如今果然来迟，又得到他给贼人的信，反叛的行迹非常明显。如果凶恶的贼人向外逼迫，奸臣在内图谋，那么大事就去了。于是伏地哭泣说，我身居宰相之位，危急时不能扶持，颠覆时不能挽救，罪当处死。德宗命左右扶起他，于是召张宁到朝堂， 说要派他去宣慰江淮。不久，宦官把张宁引到幕后，让两个力士将他勒死，时年61。起初，命录制起草诏书，录制索要张宁给朱子的信，准备核实此事。卢杞又说，信已经丢失了。张宁死后，查抄他的家产，朝廷内外都认为他冤枉。德宗于是赦免张宁的亲属，归还他们的财产。贞元十二年，张宁就降下随营节度使韩谭请求用自己所加的礼部尚书官衔为张宁洗雪罪名，下诏允许其家收葬。当初张宁入朝时，留下弟弟张宽守卫成都，杨子林乘机在泸州起兵，率领精锐骑兵数千人袭击并占据了成都。张宽力战不敌，张宁的妾人氏向来骁勇果敢，就拿出家财10万招募勇士，得到1000人，组成队伍亲自率领进攻。杨子林非常恐惧，恰逢粮草耗尽，又遇大雨，他乘船到亭中乘机逃走。杨子林本是卢南的贼帅，投降后下诏隶属剑南节度，屯驻泸州，杜鸿渐上表认为刺史。兵败后，他收集余兵沿江而下，各刺史震惊恐惧，准备牛羊犒劳士兵。经过黄草峡时，守捉使王守先伏兵500人，杨子林的前锋到达，将他们全部擒获，于是进入夔州，杀死别驾张忠，据城防守并请罪。朝廷认为他本来图谋接近忠义，所以授任峡州刺史，后改任李州镇鄂使，后来归朝，赐名杨由。张宁的小弟弟张密、张密的儿子张惠都以文辞著称。张惠有4个儿子，张礼、张岸、张雀、张岩，都考中进士。张礼字月清，开成年间任户部侍郎，上奏请求取消祭日百官行香的礼仪，下诏褒奖并批准，历任平卢、天平军节度使，最终任尚书左丞。其子张饶，字野夫，前夫年间任吏部侍郎，文辞华美，谈辩敏捷，但因不擅长权选管理，出京任陕国观察使。当时王先知在汉上作乱，河南群盗兴起，张饶简慢轻率不懂事，只以气度风韵自高，将政事委托给奴仆，不体恤百姓疾苦。有人诉说汉情，他指着亭中树木说，枝叶尚且如此，哪里有什么汉情，就鞭打那人，上下离心。不久被军吏抓住，剃去他的胡须鬓发。张饶再三拜谢求饶，才得以离开。口渴极了，向百姓讨水喝，百姓给他喝尿。因失手获罪，贬为端州司马，最终任左散骑常侍。张岸，字直清，开成初年任监察御史，上奏说郊庙祭祀不虔诚。文宗对宰相说，宗庙的礼仪朕应当亲自参加，但千乘万骑，国家费用不足，所以让有关部门誓词。然而那天朕整衣冠坐着等到天亮，如今听说主持者不虔诚，祭器破旧，这难道是朕是神的洁净诚意吗？你们应当命令有关部门传达朕的这个意思。张岸于是详细条列上奏，升任员外郎，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张雀、张岩官位都是郎中。严厉，字元明，是严震的堂弟，年轻时学习佛法，太守见到他认为他才能出众，上表认为选五位。严震在山南时任命他为牙将，德宗出巡时他主管粮饷供应有功，但轻浮急躁多奸谋，靠谄媚阿谀行事，多次升迁至新州刺史。严震去世，由严厉暂代主管刘府事务，严震遗言推荐他，随即被任命为本道节度使。诏书下达后，建议大夫给侍中、补缺、拾遗共同商议，都认为严厉资历浅，是望清，不宜授予节度使，皇帝不听。严厉在位时贪婪聚敛，市民不堪其苦，他向来厌恶凤州刺史马勋，就诬告上奏，马勋被贬为贺州司户参军。刘辟反叛时，因他储备有素，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节度东川。他擅自没收吏民田宅100多所，正税之外加收钱粮数10万。元和四年去世，追赠司空。后来监察御史元稹奉命出使东川，揭发弹劾他的赃罪，请求加以遏释。朝廷因他已死，所以只追回田宅奴婢还给原主，正税外所征收的钱粮全部免除。